创世纪第32章，黑暗里的恩典。32章1至32节。普杰西牧师，2010年11月14日。翻译王少峰，校对甘小春。今天早上的创世纪32章这段经文在基督教教会里产生了相当大的困惑。这里的经文读起来很奇怪，并且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之所以奇怪，是因为经文对神的恩典的描述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总是希望恩典确切可靠，温暖可亲。但这里是一个人在河边与神摔跤，此人在他至今为止的生活里感到极其恐惧害怕。然而，神通过这种奇怪的、突发的方式向他的子民施恩典怜悯。不仅是在这段经文里，也在你自己的经历上。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并不总是愉快的、温暖的。常常是出现在漆黑的夜里，在你遇到巨大难处的时候。创世纪32章，雅各终于来到应许之地的入口处，这个旅程来回用了整整20年时间。这20年里，他远离家乡，在舅舅拉班那里干活。由于这段时间很长，我们或许已经忘了是什么使他跑到那里去的。他两次骗了哥哥，第一次是长子权，第二次是父亲以撒的祝福。最后，以撒告诉以嫂，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给你祝福的了。以嫂颤抖地发誓说，父亲不在之后，我看到雅各的时候，非把他杀了。20年之后，雅各终于回来了。他意识到不得不面对以嫂。他不知道哥哥现在的态度是否有了改变。经文一开始就充满张力，至少对雅各来说是这样。我们是在几千年之后阅读，但雅各却实实在在的需要面对。他心里害怕的要命。有意思的是，雅各的整个故事在黑暗之中开始，在母腹里和哥哥以嫂摔跤，抓住以扫的脚跟，想要得祝福。我们将在这一章里看到雅各故事的结束，在黑夜之中和一个人摔跤，抓住不放，祈求祝福。这个故事的确转了一大圈。在这个漆黑的夜里，我们终于看到雅各是谁，他得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祝福。32章1至2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这里经文介绍以奇怪的方式开始，假如你以为故事结束时的描述很奇怪，那么我想告诉你，整个过程都很奇怪。一上来就说神的使者遇见他，这里没有介绍，没有上下文，只有雅各的一句概要，神在这里安营，或者神的军兵在这里。但我们不知道天使为什么在这里，是为什么来的，是与雅各为敌呢，还是为友。雅各就快接近以扫，他大概知道他为什么需要神的使者。但作为读者，我们没有被告知神的军兵为什么在这里扎营，天使为什么在这里。但经文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雅各面对的困境与危险。三至八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如何来面对以扫？我怎么对他说话？我知道最后一次你见到我的时候， 我把本来属于你长子都夺了去。所以我的计划是让你冷静下来一点。他特意严肃地预演了一番，打发人先去见姨嫂，告诉我哥哥说，我主啊，你的仆人雅各在路上。这些话雅各一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他的嘴上。他对哥哥说，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我想告诉你，我已经很富裕了，但我仍然把你看作是我的主，我谦卑地来见你。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长，但看到信使很快回来了，他们带来的消息听上去不错，我们见到了姨嫂，她来见你了。不过又加了一句，她带着400人来。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雅各因着自己内疚，心里被恐惧所击打。对他来说，400人的军队太可怕了，因为他手下根本没有军队。工于心计的雅各制定了计策，我们分成两队，第一队被杀，还能保存第二队，至少一般人能够生存下来。他知道这场会面对他不利。在雅各的整个故事里，他第一次祷告。这是雅各至今为止没有采取过的行动。请注意他的祷告，这是一个含有丰富神学内涵的祷告。32:9-10，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帐国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弥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提醒神，你是我祖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我是他们的，你与他们立了约。你在伯特利向我说话，告诉我回到这里来，你要善待我。我心里害怕极了，怕我哥哥以扫会杀了我，杀了我全家。你如何按照你说过的做呢？他两次提醒神，说过必善待我，使我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一样。但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雅各的祷告非常敬虔，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他在祷告之前制定了计划，祷告之后又立刻着手他的计划。有人说，这就是一个好基督徒所做的，你向神祷告，然后从人的角度上尽力而为。然而到了这章结束的时候，作者让我们看到雅各还是有相当大的问题。他这样祷告并不意味着他真正认识到他的需要。祷告之后，他开始计划的第二部分。我要预备大量礼物送给哥哥，从山羊、绵羊到骆驼、母牛、公牛到母驴、驴驹，几百头牲口，一群一群分开，一对一对朝着以扫走，让他们从以扫面前走过。以扫会问你们往哪里去，这些牲口是谁的，你们到这里干什么来的。你们每一对都要回答，这些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每一对都要对以扫这样说。当然，雅各希望用这个方法让以扫慢慢的消怒，或许他会软下来接纳我，而不是杀了我。这么多年过去了，雅各终于还是要为了当初他选择采取的得到祝福，今天不得不面对以扫。他第一次在极度恐惧谦卑自己，准备对以扫说，我是最末了的，是你的仆人。但这并不是神所要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恐惧害怕，害怕惩罚到来。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我们会看到迫于恐惧所产生的改变与神的恩典介入产生的改变之间的不同。22-31，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作者的叙述真是很精彩。雅各夜间起来，带着全家过了雅伯渡口。22-23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听上去他和他们一起过去的，但下一句却说，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他送走他们后，一个人留下。这是雅各一生中第一次一个人留在最后。他留在最后是因为他惧怕以扫。把妻儿们都送走之后，只剩他一人。这可不是件小事。他站在河的这一边，心想，这可是生死关头。要么以扫发怜悯见我，要么他发怒杀了我。因此他还没预备好。刚说完，雅各一个人留下。经文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圣经了没有过这样的描述。刚说他一个人留下，马上就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感到困惑。毫无疑问，雅各在经历有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他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或许会失去生命，或许会失去一般的家庭和财产。或许以扫会怜悯他，他完全不知道。作者明确说是在夜里，他的内心也同样是一片漆黑。这是漫长的一夜，他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他一生的黑暗现在都临到他头上。雅各独自一人，你猜想此时此刻，神会来安慰他。天使应该来对他说，不要惧怕，耶和华与你同在，给你带来好消息。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会想，这怎么像是恩典呢？在你自己的难处、受苦之中，你会不会期望神把你从此困境中救出？你不会期望神说，恩典一眼看上去更黑暗，使你更不安，好使我向你是怜悯。这难道不是约伯的经历吗？当他等着神来救他的时候，最后神终于来了，问他说，你要我回答你的问题吗？我立地的根基，造了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约伯啊，你是谁，竟然质问我？最后约伯能说的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质问你，虽然我受的安慰不如我以为的那样，神没有说，约伯啊，没问题，一起都会好的。神所说的是，我比你大不知道多少，因此你敬畏我也当更大。约伯只能说，尽管你杀我，我仍然信靠你。现在神在黑夜里来到雅各这里摔跤。请注意，经文没有一下子就告诉我们那人是谁。雅各的敌人不止一个，雅各不知道和他摔跤的是哪一个。现在经文突然间发出光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扎营在这里，来和雅各摔跤的不是以扫，而是神和他自己的子民摔跤。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就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困惑，神怎么会摔跤胜不过雅各呢？这正是神要雅各相信的，让他在黑夜中看见光。当然，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困惑，神怎么会摔跤输给雅各呢？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正是神要雅各相信的。整整一夜决不出胜负，直到那个人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于是雅各动弹不了，这才认识到自己不能动了，就像一个5岁的小孩和父亲摔跤，整整5分钟，两人坚持不下。但孩子突然知道了，整整5分钟时间，双方决不出胜负，只要爸爸想要停下来，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这么做。这里神的意图之一是要让雅各自己明白，你以为自己有力量整夜摔跤，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他们的摔跤搏斗。这个抓脚跟的、设诡计的雅各，以为自己的计谋可以取得成功，摔跤时心里想，我只要用上全力就能战胜对方，最后对方告诉他，你的一切企图都是白费力。雅各理解了， 这个人只要想打败他，任何时候都可以，但他让雅各搏斗整个晚上。雅各已经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人，雅各非要他祝福自己不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雅各想得到祝福。或许雅各的软弱正是他最大的力量所在。他认识到，这祝福不可能来自我自己。如果我想要得到祝福，那就必须是礼物，所以我要祈求你，不让你走，直到你祝福我。25-27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终于开口，他的回答很奇怪，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为什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你想要祝福吗？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让雅各大声说出名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叫雅各，我就是那个抓住脚跟的，欺诈的人。那人不仅让雅各说出他的名字，也让他说出他的本性。这是第一次把雅各的本性暴露出来，但他没有让雅各按他的本性下去，必须要有一个改变，所以给他起了个新的名字。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常常理解为你与神与人决力都得胜，但我们应当理解为因为你与神较力，所以你与人较力的时候得胜。你看，只有当雅各愿意与神较力，失败之后他才有可能胜过以扫，只有当他再次失败，他才能进入应许之地。29节，雅各问他说，请将谜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有意思的是，人的名字和掌控有关，亚当给各样动物起名字。部分原因是亚当被立为乐园里的王，他应该掌管万有。因此雅各问那人的名字，对方没有回答他，雅各呀，你可没有掌管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要雅各认识到，从我所说所行的，你应该知道我是谁。雅各明白了。30-31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雅各在亚伯渡口的这一边，就要进入圣洁之地之前，神在这里见他，告诉他，不，你不能从这里进入，除非你身上发生改变。你必须要改变，成为我的子民，才能进入我的圣洁之地。最后，雅各的确改变了，但那是神强迫他改变的。雅各成为了以色列，才能渡过亚伯河。太阳出来的时候，雅各渡过了亚伯河，不过是一瘸一拐过去的。他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有了新的名字，不再是雅各，而是以色列，全然软弱地走着，认识到，假如他能得到祝福，他的祝福只能来自神。他第一次认识到，他惧怕的对象错了，惧怕的不应该是以扫，而应该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在他出生之前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一位，他本来早就应该惧怕他。可是雅各在他的老我中，总是想要寻求自己的方法来得到祝福。神说，只有当你放下你的武器，承认应当惧怕我，敬畏我，如果你认识到你必须面对我，你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你就不必惧怕任何人。神已经赐给了他祝福，雅各完全可以往前走，知道以扫不能对他怎么样，以扫不能夺走神已经赐给的。今天他对以扫的惧怕已经除去，他与神面对面，知道神比他从前以为的令人惧怕的多。只要雅各死去，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信靠这位神， 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计策、自己的诡诈、自己的方法，神的大能就必帮助他。你看，雅各得胜地往前走，因为他终于被击败，他变为高大，因为他第一次变得渺小，他一瘸一拐地走，因为他终于被矫正直立，他在黑暗中与神相遇，认识到自己的所有力量，一切策略永远胜不过这一位，他必须死掉，然后复活，拥有了新的名字，新的态度，以谦卑心态来见哥哥，不是因为惧怕哥哥，而是因为惧怕那位他在黑暗中遇到的神，心里清楚，如果这位帮助我，哥哥能够对我怎么样呢？假如这一位反对我的话，我哥哥怎么可能救我呢？我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手里，因为祝福来自他，生命来自他。你看，这些经文使我们感到困惑的原因，不是因为写作方法，困惑是因为人物奇怪，改变突然，是因为在个人动机上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和这样的神以这种方式打交道。神对我们说，你应该认识到，我来到你这里，不是你的奴仆，我是主。你寻找祝福，首先必须承认这一点。以扫不是你的问题，婚姻不是你的问题，你的老板不是你的问题，外面的世界不是你的问题，使你得不到你认为你配得的祝福。雅各的问题是他自己，不清楚他从头到末了必须面对的是神。如果你是属他的，神会给你上这一课。他已经给你们中间一些人上了这一功课，并且他常常不止一次的给你上课。当我们要求神搭救我们，赐给我们他已经应许过的祝福时，我们难道没有在黑暗中遇到过神吗？神说，祝福就是我，直到你走到了尽头，你才会向我祈求，那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问题是，你会不会放下武器？神不欠你一个解释，也没有应许你不会遇到试炼。事实上，他应许你的正相反，为的是最终他可以赐给你祝福，那就是神自己。如果神为了你帮助你，人能够把你怎么样？现在以扫能从雅各那里夺走什么呢？哪怕他拿走所有的。只有当我们在灵魂的黑暗之夜认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走到了尽头，只有一位救主，那不是我。我制定不出计策让我的癌症消失，我没有什么办法让那个我真想改变他心的人改变。无论神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境况，他对你说，我对你来说是否足够？你的反应只有两个，要么你说，我会找到办法自己来解决，要么你说，我放弃，我把希望完全放在你这里，不得到你的祝福绝不罢休，知道我得到你作为我的祝福。有了此祝福，无论怎样我都可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只有当神成为你的一切，你才能得到一切祝福。祝福来自他，也属于他。这正是他把他的子民以色列领出旷野时对他们说的，我带领你们经过各样试炼，为的是使你们谦卑，不然的话，你们会说，是我们的力量给我们带来这一切美物。神在基督里教导我们，除非你相信你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你得到的祝福与你无关的时候，他会允许你经历苦难，不是在你受苦时来救你，而是让你留在苦难里，为的是赐给你最大的礼物，让你的灵魂完完全全依靠他，这就是你的得救。他比你大，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比你自己以为的多，他把自己赐给你，叫你放下自己的骄傲，全然信靠他。让我们一起祷告。